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这个时段呢会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时下最热门的啊，引发关注的这个热点新闻时政话题，那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参与讨论哈，所以才叫大家谈嘛。近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大家的参与比较少啊，不知道是这个话题方面没有引起你的兴趣，还是说这个比较敏感啊，各位比较这个羞于表达呢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吧，其实说到底呢，这些话题和议题的选择，我起码作为在跟大家来分享的过程当中，是主要就是以说，哎，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的，或者说它是会涉及到现在时下最热门的一些理念价值之争的啊，一些有非常争议性的话题的哈、啊。其实我们作为美国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份子一部分哈、啊，我觉得充分的参与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啊。所以再一次的呼吁吧，也是鼓励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和讨论哈、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接下来主要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新哈、啊，像昨天呢，丁月跟方伟啊也聊到，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啊，就是因为一些媒体拿到了他的这个电报的一个内容嘛，说他们打算全面的暂停学生签证面谈，因为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内容的审查啊。那这个消息呢，我今天看到就是有一位国务院的官员哈、啊，已经向这个大纪元媒体来证实了哈，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确实啊，因为昨天是媒体报的嘛，那么国务院没有正式回应嘛，那今天呢起码经过大纪元时报的向这个国务院官员的证实，确认了确实国务院是下过这个命令，让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从5月27号起就不再进行学生签证面谈了啊，确实是要暂停了。那么根据中央社的一个最新报道呢，说美国在台协会啊，就是 AIT 有表示说，虽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签证的申请人还是能够继续递交申请的啊。这个学生签证的暂停，确实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哈，影响范围面也蛮大的哈。无论是从这个国际的影响上哈、啊，包括对于美国财政方面的影响，据说这个每年学生签证哈、啊、入境美国啊带来的这个教育产值就是有400多亿哈、啊，那是完全就停下来了吗？其实不是，国务院的说法呢，根据这些媒体哈、啊、几家媒体共获取的他们这个国务院的一个内部电报显示呢，说是国务院他只是想为了加强审查社交媒体的一个举措啊，那为此呢，你加强审查你就得先暂停，对吧？要不然积压呀，包括理顺整个流程啊。那为什么要加强审查社交媒体呢？这个 AIT 的发言人也强调说，主要是川普政府呢想借由这个签证的程序来让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这个标准都能达到最高，来保护美国啊，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了。那么每一次的签证制度的调整呢，都是以国安为目标的，那么每一位来到美国的潜在游客都必须经过跨机构的安全审查，禁止任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带来威胁的人入境，那么这是一个保护在美国国内生活的公民以及居民的一个关键问题啊，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吧，我觉得官方的一个回应和解释了哈。那么这个 AIT 发言人还指出说，这个非移民签证预约啊，其实是一种滚动式的安排，那大使馆呢或者领事的馆的量呢，就能反映出领事人员根据美国法律审理案件，确保申请人合规合法所需要的一个时间，包括确保申请人不会对美国构成一个安全的风险。那么自从2019年起呢，美国国务院就要求签证的申请人在移民和非移民表格上就要提供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了啊，不是今天才要审查的，2019年就有这个要求，你要交上去。那么美国使用的所有可得的资讯来再进行这个相关的签证的筛选和审查，不管你的申请签证类别和所在的国家是哪里，所有的签证申请人都需要接受这样的审查。 那每次你提出申请呢，签证审核到之后每段的签证有效期，这种安全审查都是在持续进行的，来确保这个人是符合入境美国的。那这是从签证开始，那之前我们知道包括你申请绿卡，绿卡转公民，其实所有这一切你的社交媒体言论都是在可审查范围之内的，可以这么说哈。那么我看到这个在周三早些时候啊，这个包括很多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官员哈，他们也是非常关切吧，就说这是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很多台湾的学生的申请签证啊。那我相信这是以台湾为例了哈，那各个国家可能大家也是会关心哈，自己的留学生啊入签美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啊，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美国啊，在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啊，跟相关的一个最新确认吧，就是说其实学生还是可以继续申请的啊，继续申请这个学生签证，只是说这个面谈呢先暂停啊，所以大家应该能分清这个区别所在了哈。但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继续做啊，没关系。但是美国这边呢，就是要查，而且要严查啊，能不能通过的，最终呢，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个情况哈。哎，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状况，因为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事情。虽然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不需要学生签证了哈，可能但是几十年前或者几年前，大家早期是留学来到美国的，这个话题都是会引起你深切的一个共鸣的哈。甚至有些人觉得说，美国这是在搞什么啊？对吧？到底是在针对什么？刚才我想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说法哈，从国家安全角度的一个考量呢，这是从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出发的。那么另外呢，我今天看到美国国务卿也说话了，就是 Marco Rubio， 他是说呢，其实啊，对于这个签证方面的严格限制哈，美国他是也有怎么说指向性的啊，他是说到说呢，这个美国接下来啊，对于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或者是在关键性领域实习的一些学生，美国会开始加大审查力度，甚至会开始吊销哈一些中国学生的签证啊，因为他跟中共之间的关系。那 Marco Rubio 呢，是在一份声明当中就是陈述这个问题的哈，这个声明叫做签证新规将以美国为优先而不是中国为优先啊。在这里面呢， Marco Rubio 这个国务卿是明确的写到说，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国务院呢将和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的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啊，或者是一些中共关键领域相关的学生。那么他说他们会为此而修改签证的标准，来加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中国和香港所有来签证申请的审查。那目前呢，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生总人数是将近1900万的，那么其中中国的国际学生呢占比是5.9%。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呢，在2023到2024学年当中，超过110万外国学生来美国，其中呢印度和中国约占一半。那么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加剧，来美国的中国学生的人数啊是有所下降了，2024年下降了4%，大约有277000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就警告说，中共呢，他在试图利用美国大学校园传统而且至关重要的合作与开放文化啊，向美国这个，并且利用这个很多留学生啊，我相信不是说所有留学生都是啊跟中共有关系的，受控于中共的间谍什么的，但是中共他利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渠道啊，利用这些有机会有能力来到美国的学生啊，来为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很多中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针对美国，会伤害美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年3月的时候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呢是提出了一个通过维护学术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来阻止中共窥探法案啊，就是简称叫阻止中共签证法案啊。那么5月12号的时候呢，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Ashley Moody 也接受了这个 Fox 新闻啊采访，他当时说呢，说我们，他指美国，其实明知道啊，这个中国来的人，中国的公民必须为中共收集情报， 这个不是说你想不想啊，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中共他就会强迫你的问题啊。在这个集权体制之下，这个老百姓你没有说不的权利嘛，对吧？那么所以这个作为这个美国的他这个参议员呢，佛州这个参议员 Ashley Moody 就是说，我们明知道是这样的，为什么每年还发将近300,000的学生签证给共产中国呢？他说这个他觉得是不应该的哈。那之前一天，这个 Marco Rubio 下令美国驻各国大使馆要停止安排学生面签啊，就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嘛。他说因为美国政府呢正在考虑对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资料进行更严格审查啊。那个，所以大家是不是这个前后联系起来了，是吧？啊，为什么突然要加强审查了？这个针对性、指向性来自于哪儿？他说是国家安全的考量。那谁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呢？又说是中共啊，而且就明显强调说，你跟中共有关系的留学生，你要小心了，我们要开始吊销这些学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了。那么我记得就是上周、上上周哈、啊，就最近了，斯坦福评论啊，5月7号啊，现在就是月初的时候吧，20天前有个深度报道就披露说，中共怎么样在斯坦福大学啊长期铺网做这个间谍网络，啊，他有各种方法冒名顶替，比如说你这个学生啊本来是个好学生啊，没什么问题的。他冒人家的身份啊，派自己的间谍来当这个学生，假冒这个学生，然后在美国搞这个间谍手段，啊，然后呢还有社交渗透，他们专门去锁定那些从中国啊从事中国研究议题的一些学生，然后去收集他们想要的敏感的一些科研信息啊。这个调查就来到说，因为来自中国的很多留学生受到中共的一个叫国家情报法的束缚约束嘛，就是必须无条件的配合这个中共的情报工作，甚至呢你必须定期向驻美的中共使馆啊，就是中领馆给他们汇报进展。那么有学生就透露说，一旦拒绝，他们的家人在中国就要遭殃了啊，有财产、政治方面的双重打压啊，没办法，这学生也很可怜呐，被中共胁迫嘛。那么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啊，马修·特平和前 FBI 局长的克里斯托弗·雷啊，都说这个中共对美国高校的学术窃取啊，已经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了啊。所以你看，随着这些重磅调查报道的披露，对吧？包括60分钟那个专题报道，啊，这个斯坦福评论的这些揭露啊，包括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美国不光是意识到了这个中共啊利用学术自由来渗透美国的一个问题，同时现在开始反击了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敲了一个警钟啊，你在美国不能做对美国有伤害的事情啊，不管你是自愿的、被迫的。怎么样也好，这个首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原则问题。那么如果你被中共胁迫了怎么办呢？啊，那在美国你只能选择向美国政府啊，跟美国政府合作，你才能怎么说保全自己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最新的美国国务院的动向，结合这些最新签证的一些政策的变动吧，啊，需要有必要啊跟各位来进行一个更新和分享哈。那听了看了现在美国的这些最新的动作啊，曾经我们也是留学生路上走过来的人哈，或者您正在走在这条路上，或者您的家人亲属有在走在这个留学生路上的话，您是作何感想呢？对于美国现在做的这些收紧的政策，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哈，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跟移民相关的最新动向啊，非法移民政策相关的最新动向。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吧，可以这么说，就是非法越境的人数呢在大幅的减少啊。由于这个原因呢，在我们加州啊 San Diego 一个临时性的非法移民设施呢已经被关闭了。啊，这个是 San Diego 地区代理巡逻队长叫做 Jeffrey Stanker 他呢在前两天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啊就说，他说由于今年非法入境人数前所未有的少了，圣地亚哥地区一个能装1000人的大型临时性的拘留设施已经被拆掉了。所谓的这个叫做 soft sided facility 啊，软性设施，是指那个比如说临时搭的帐篷啊这样的建筑，但虽然是帐篷，里面供暖啊、照明啊、通风啊一应俱全，就是说为了应对在非法移民人数激增的时候，这个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啊，就是 CBP， 他们会用这样的方法啊来去解决这个就是非法移民的住宿问题。那么根据 CBP 的数据统计啊，今年4月 San Diego 地区的巡逻队拦截了非法移民总共是1317次，和去年同期啊相比，去年四月份是多少呢？是37371人。好，大家想想差了多少，差了30倍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下降了96%以上了哈。那么今年前4个月圣地亚哥地区总共记录是10554起边境拦截事件啊，也低于2024年同期的127426起啊。那么每关闭一处庇护所呢，那可是真金白银的在省钱了啊。在 CBP 3月份的时候就有宣布说，他们因为非法越境行为的大幅下降啊，就已经开始在美墨边境关很多的这个临时的移民设施了。那他们说每关闭一个设施呢，一个月大概可以节省500万到3000万美元不等的开支。他说这样呢就有助于有更多的资源能用在边境安全上面，能够减少我们纳税人的负担。 CBP 的代理局长啊，就是Pete Flores， 他说呢非法移民被迅速的遣返了，那他们这个 CBP 机构啊也不需要这么多设施了，那原本给他们的一些人力和资源都重新啊优化配置了啊，并且加快呢 CBP 来实际控制西南边境的一个进程。那么今年2月啊，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就是 Kristi Noem， 他表示说呢，川普政府对于非法入境者啊是不会再宽容的了。而且他这个信息非常明确，就是如果你入境非法入境，我们就会找到你，并且把你驱逐出去，而且你永远回不来。那他说，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的话呢，或许你还有机会重返美国，来继续享受你的自由和实现美国梦。但是对于那些有犯罪记录的，而且打算非法入境的美国，非法入境到美国的外国人啊，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说，你想都别想了啊！如果你来的话，就是违法，并且不是就本身就是违反移民法了嘛？那么你违法之外再违法，做出伤害美国公共治安的问题的话，那美国一定会追捕你啊！因为我们不欢迎罪犯啊！他这几句话，我觉得不管您这个。咱们党派倾向是如何的哈，就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纳税人来说，我想听起来还是蛮爽的，对吧？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啊，你不能说你这个来到美国了，然后还这个破坏美国，对吧？扰乱美国社会治安，威胁美国老百姓的安全。之前那些啊，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就是川普在这个国会他们推动立法的时候举的那些例子啊，年轻的少女被非法移民这个强奸致死，那个残酷性，对吧？我记得前一阵子就不久前，上个月那个白宫还邀请来了，就是一个受害者女孩的妈妈，声泪俱下的在那儿痛诉，就说她不明白为什么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这样的想要通过这个类似的法案，为什么还在国会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当中会遇到阻挠呢？所以她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触动到您的心里啊？对于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是非常同情而且悲痛的。但好在现在看到，从数据上来看，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在过去几个月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哈。那么，当然这离不开川普政府这个极其严格的移民政策啊。非法入境的外国人数呢，就此啊急剧的下降。那么其实多年来啊，就是说这个 CBP 啊，它有声明就说，就是在很多年来到现在为止呢，第一次啊有更多的特工回到那些在6个月前根本都顾不上的那些边境区去巡逻啊，原本他们该巡逻的 可是非法移民太多了，可能把他们调过来照顾他们的吃喝用度了啊，做不了本职工作。他说现在终于啊，多年来他们能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做该做的事情了哈，所以呢，他这个 CBP 是声明说，这源自于本届政府，就是川普政府呢，边境安全上采取的一个重大立场的转变啊。而且他们说这才刚刚开始哈，根据 CBP 的统计呢，上个月只有五个非法移民啊，因为涉及到美国特殊利益法庭案件被暂时允许入境。去年同期多少人呢？大家看看哈，去年是68000个人，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啊。那尽管如此啊，这个看起来川普的这种强硬移民的政策是颇见成效啊，对非法移民的这种强硬政策是颇见成效，但是呢，在推进方面是困难重重啊，尤其是面临很多法律的诉讼和挑战。在5月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联邦法官就裁定说，川普政府不得将非法移民遣返到利比亚或者是其他非其他的公民身份所属的国家啊，除非他们有收到关于这个事情的通知，并且有机会根据美国法律寻求保护。嗯，我们都知道这些非法移民他们的身份、姓名、住址很多都是假的嘛。确实这个有时候通知不到他们啊，那么按照这个法官的裁定，那你就不能把他们去遣返哈，不能遣返到那个第三国，是这个意思。那么对此呢，川普政府马上就提出了上诉啊，需要希望能够撤销这样的一个禁令。但是呢，在2周前吧，5月16号的时候，美国第一巡回法院呢还驳回了，现在这个官司还在继续打。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啊，现在的联邦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这个措施还是在加强的哈，而且还在招新人。在5月9号的时候，川普有宣布一个叫做回家计划啊，叫做 Project Homecoming 啊，要干嘛呢？就是要加快让非法移民的回家的程序啊，就是遣返了。那么通过强化执法和政府协助的一些自愿离境的方式让他们回去啊，因为川普说了，你现在自愿的回去，就当时不说每人发1000块钱吗？这个计划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有一个奖金啊，你如果通过了这个 CBP Home 它的这个 app 有主动申请遣返流程的话，你能拿到1000块钱的美国给你的现金补助啊，用来你回家之路啊。所以这个当时也受到很多的一个报道嘛，就是说美国政府花钱请你回去，那么你如果愿意配合，你不仅能拿到这个钱，未来你再来也好说好商量。但是如果你不啊，就是死磕到底，在美国要非法待着，那么就像刚才那个国土安全部部长说的，我们就会要按照美国的移民法来去严格的去惩治了。所以在这种新的怎么说计划的一些需求推动之下吧，国土安全部啊要招20000个新的执法人员啊，就需要人手。那么川普是说呢，这样的一个计划、啊、他认为不仅恢复美国的主权，也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啊，这个奖励措施呢还能给美国纳税人看起来花钱了，但实际上最终他说会省很多钱，因为一个非法移民留在美国一年花的钱可不止这1000块哈。他说呢，最终呢，当非法移民都愿意离开美国的时候呢，美国就能节省几万亿美元的开支。当然这是川普的说法啊，那很多这个移民倡导组织啊，那是发了疯似的在骂川普哈、啊、就说怎么怎么样啊，认为这个没有尊重移民的权利，怎么样，讲很多哈、啊、负面的这个言论。那您怎么看呢？啊，你觉得现在联邦政府、川普政府一系列针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你觉得合理吗？应该吗？然后他做的这些，我们看到数据上啊非常见效啊，从川普的角度，这个非法移民的人数是急剧骤降啊，甚至那些临时移民措施都关门了啊，就能省更多的钱了啊。那对于这样的结果，是您想看到的吗？啊，也欢迎您来节目当中哈、啊，无论是短信还是电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888-275-1628。好，又到我们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众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说丁月在听啊，非常感谢哈。其实像我这个今天从5点到现在快7点了，一直在说，如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话，心里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怀疑的啊，说大家有没有人在听啊，然后对这些内容感不感兴趣啊。其实我们很期待啊，能得到听众朋友哪怕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或者是一个回应和反馈啊，非常感谢，然后都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哈。也谢谢尾号5959的这位朋友。那最后几分钟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个跟加州有关系的事情啊，当然也跟川普总统相关啊。川普总统呢，昨天对加州做出了一个威胁啊，因为昨天没时间讲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他说什么呢？说如果加州要违反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赛事的行政命令的话，就会砍掉联邦给加州的资金啊。川普是直接点名纽森说你给我想清楚啊。那么川普他是当然发在他的这个自己的社交平台就是 Truth Social 上面说，他说如果加州你继续违反今年2月5号签署的，这是川普签的行政令啊，那么未来拨给加州的联邦资金就会永久性的扣下扣留。川普在这个文章中还抱怨说一个获得资格在即将举行的赛事当中和女性同场竞技的跨性别运动员摆了明是会赢的。川普还写到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将下令地方当局禁止这个跨性别者参加总决赛。他说他这个昨天晚上会亲自跟纽森啊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川普没有直接说是哪一个运动员啊，跨性别运动员参加比赛啊引发的他的这个担忧。但是根据 CNBC 的报道说呢，加州现在确实是有一位跨性别的高中田径比赛运动员叫做 AB Hernandez， 最近受到了媒体的一个关注哈。那么川普做出这个威胁之后呢，负责管理加州体育赛事的一个加州校际联盟啊，简称 CIF， 他就发声明表示说他们制定了一项新的实验资格程序叫做 Pilot Entry Process， 扩大加州本周末即将举行的这个田径锦标赛参赛资格，来确保呢让更多生理为女性的学生运动员能够参赛。那么这个政策呢是在川普发文之前的周末就讨论了。然后他说根据这个实验资格程序来看呢，任何生理为女性的学生运动员如果在比赛中所属分区的任何一场自动晋级赛他当中获得下一场都能获得下一场的比赛参赛资格啊。但是呢即使你在分区赛中只要能达到他的州级总分的话，也能获得参加他们2025年田径锦标赛的一个机会。说了半天我觉得有点绕哈，他也没说不让跨性别者参加，只是说这个生理性别为女性的好像得到更容易的一种优待的感觉哈。这个不知道我的中文能力啊，这个根据我的阅读理解感觉是这样的哈。那不知道各位听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而且呢他也没说明这个改变是适合所有加州吗，还是仅适合这个有跨性别运动员参与的赛事。也就是说呢看起来就是还是没有说直接正面的去回应跨性别运动员参与这个女性运动员比赛赛事的一种公平性，对吧？那川普认为是不公平，就是说你是跨性别运动员，也就是说你原来生理男性，原来的生理性别是男性的话，你参加跟女性比赛的任何一个你都很有可能这个获胜嘛，这个是你的一个身体条件所具备的，无论你的心理怎么认定你，或者你已经做了什么样的手术了，你的骨骼、你的力量、你的肌肉就摆在那儿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川普说这个问那个纽森的意见嘛哈。纽森我记得他一个非常大的争议性的言论发生在他第一期自己的 podcast 上，他请了那个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嘛，这个就是 Turning Point 的那个发起人，对吧？然后呢他呢当时就是有谈到说其实他觉得这个不公平啊，因为他自己本人他和他太太纽森太太和他的孩子都有参加体育赛事吧，他觉得这个跨性别者参与比赛确实存在一些不公平性，不是原话大概这个意思哈，因为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纽森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惊人言论哈，对于尤其是他的民主党同僚来说是非常吃惊的，怎么讲出这个跟 主流就是这个民主党不一样的这个意见来了呢？当时很多人就觉得他是真心这么讲的吗？是在转向了吗？转保守了吗？还是为了迎合一些为了政治目的迎合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还是怎么样哈？就是当时是非常多的讨论的哈。反正纽森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做过陈述的哈。当然他跟川普怎么讲，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啊，他也没公开啊。那您怎么看呢，听众朋友？你觉得跨性别运动员哈，原来现在主要的争议是原本是男性的去参加女性的赛事，这公平吗？应不应该啊？川普说的以此为理由，就是说要切断加州，如果加州不做改变的话，要切断给加州的联邦资金啊。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对于加州来说是一种雪上加霜啊，因为加州啊虽然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是呢加州有超过一半的预算经费是来自联邦政府的。光2025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当中就有1700亿啊，这不是小数啊。而且现在啊这个加州是财政赤字，因为这个财政赤字所带来的问题，纽森不是最近还砍掉了给非法移民的医疗的方面的补贴吗？原来是他说无论你从小到大从老到小什么身份，你在加州免费医疗非法移民啊，能够享受那个医疗上面的健保补助嘛。但是现在因为缺钱啊，几十亿的资金缺口，然后整个加州财政赤字更严重，所以这个改变了。那么现在川普又以才这么大的一个联邦财政的拨款作为威胁，加州会转向吗？会改变吗？您怎么想呢？接下来也让我们持续的来关注吧。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